玉不琢不存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今天的玉不琢不存器的节目，又来到了每个礼拜四晚上的九点，我是主持人云云，很开心又与您空中相会哦。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有教无类了吗？我们今天呢邀请来的特别来宾，也就是我们的鱼竿，还记得鱼竿吗？鱼竿呢，他就是本身是一个听障生哦，他因为先天性的听障，所以其实他从小呢就接受了特殊的教育。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再加上他现在就读的是特教学，特教的这个学系，我们呢请他在教师节隔天这么一个有特别的日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受教以及现在学教育的一个理念，他的一个过程，还有究竟他在这个受教被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经历了哪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鱼竿。
观众们好，主持人们好。
好哇，一下子呢就问候了我们所有1766的所有的主持人们，然后而且呢所有的听众呢也听到了鱼竿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声音哦。鱼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教师节。虽然有很多关于孔子的笑话啦齁，但是呢我们比较想要听听孔子的笑话，我们待会可以来大家分享一下笑一笑哦。但是我们很想要知道在于你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形，因为听障嘛，听障我们都知道只要听不清楚就讲不清楚，那所以我相信在你学习之路呢一定有你自己本身付出的努力，然后呢以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老师然后引领你让你有不同的发展跟发挥。
有的，在国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让我非常感恩的老师，他是一位英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导师。在他的教学风格是非常有原则的，他的原则会让人家觉得有脉络可循，可以让我觉得有一个稳定的方向，可以在学习上面稳定的成长。那在学习之外，国中通常是一个比较有很多很多想法和很多情绪的年纪。
是啊，国中生总是有着很多很多的情绪，所以鱼竿，你觉得这个老师在你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一种年纪里面啊，他有什么让你特别特别感动的地方？
在班上啊，我曾经跟同学们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因为有同学坐在后面，他在戳橡皮屑。
戳橡皮屑啊，这同学未免太无聊了吧。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班上情绪是相当焦虑的。
焦虑怎么说，为什么会是焦虑的？
因为那时候是国中三年级，常常需要模拟考、大考、段考，怎么都考。
就是考季啦齁，你们国三嘛，因为国三紧接着就是要考高中。听说你也跟徐威的儿子同班是吗？所以你们的压力很大，对不对？
对。
是，所以你们常常都这样在考试就是了。
那个时候学校就这样觉得。
是，来啊，那个戳橡皮屑的同学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无意的，只是在戳橡皮屑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往刮了过来，刮到我的座位上，要。原本就很紧绷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你是说那个橡皮屑因为一阵风然后吹到你的桌上，所以让你俩拱了这样子？
是的，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俩拱了。所以呢我就跟那个学生说，你为什么要弄橡皮屑，你给我弄干净。
哇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啦齁。
嗯嗯，于是他就回应我说怎么样，你有意见了，于是我就开始更不爽了。
真的是年少气盛啊。
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办考卷的时候，所以考卷传过来的时候，我很用力的把考卷撕了过来。
哦，哇，在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个考准备考试的情形之下，再加上呢是国三这个年少气盛充满了叛逆年龄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呢因为这个同学让你有一个脾气呢好像爆发的点，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个时候我大全班都静下来了。嗯，可是因为平常可能我在班上很认真读书的关系，所以我撕破考卷之后，大家也有一位同学他就跑过来尽力安抚我，给我一张新的考卷。
嗯，哎，啊，那时候老师做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这个时候老师才走进来，所以老师不太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哼，
然后但是老师很快的发现了班上的气氛不太对。
哦，老师看到了什么？
就是老师发现原本应该是会不会马上安静下来的，对，平时刚拿考卷的时候不会马上安静下来，可是这一天老师发现说这次全班特别的安静，只有我的表情有明显的不满。嗯，
哇、wow, 所以呢可以感觉到呢其实你的这位老师观察的能力，其实每一位老师管理班级他其实要时时刻刻能够了解并且观察到班上所发生的这些枝微末节的事情。所以你说老师看到了什么？
老师看到了我有不太不同以往的情绪，所以他当下有在考完卷之后让我到教室外面找他。嗯，这个老师他就跟我聊说，于安刚刚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聊聊吗？
哦，所以你的这位老师平常只要发现同学如果有什么异样的时候，其实是会私下来聊一聊的，是吗？
是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跟这个老师有融洽的关系，平时都有一些比较彷徨或者是焦虑的时候，老师都能够很敏锐的发现并且跟学生聊。
嗯，听起来呢你的这位老师是很有同理心的老师，而且他可以适度在及时的时候去关心你，是吗？
是的，而且平常也会观察到这个老师他非常认真的去认真的阅读同学们家联络簿上写的日记，然后时常给予回馈和交流。
哦，是，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特别感谢这个老师？
因为国三刚刚提到国三是一个压力蛮沉重的一段时间，
嗯哼，
要面对考试的压力，还有一些可能青春期吧，或者是焦虑的状况下，嗯，对你的未来没有那么的有想法，那老师常常是这位老师给了我一个稳定的方向。
稳定的方向啊，哦，
对，这个方向不是指说告诉学生们应该朝哪里走，而是能够有一颗灯在为我们引路。
嗯哼哼哼，哦，听起来应该是说他给你们一个非常稳定而温暖的环境，让你们可以尽情的学习，这样子吗？
嗯，是的。
哦，是，所以其实身为老师应该是去经营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然后呢帮助孩子能够稳定的环境，所以这样子会是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国中嘛，哈，那在国中之前你有遇过让你觉得很感动的老师吗？
没有。
哦，没有哦，是， 所以在国中之前的老师都让你觉得比较是一般的，而这个老师让你觉得非常特别，他改变了你什么吗？
他改变了我在对于读书上的看法。在读国三之前，我对课业是相当放松的，放松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很刻意的追求成绩，不会很认真的去理解课本上的知识。那这个老师改变，在国中遇到这位老师，他改变了我对于学习上的热忱。
哦，他让你有了学习上的热忱。再多说说啊，这个老师他还有帮过其他孩子，让你看到其他同学的改变吗？
有，我看到其他同学的改变。那个时候我转进来，然后有他刚好就换导师的时候，就是我转进来后一两个月就刚好换导师了，因为原本的导师有决心离开。那原本呢，班上的环境是非常不少的。就是大家会一直嬉皮玩乐，那这个老师来了之后，大家就稳定了很多。为什么会稳定呢？并不是因为老师有很严格的管理，而是有原则，可以让学生们有稳定的心态去面对学业。
所以呢，其实尤其要管理国三的这个班级的导师，其实他本身必须要像是云云在这边补充一句，我觉得他像是稳定的舵手，就是像一艘船的舵手，因为他必须要稳定，然后让在这船上所有的人呢，他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片空间以及这艘船的稳定，然后并且呢，他是持续向前来行驶的。哎，那在教师节的隔天，鱼干，你有什么话想要谢谢这个老师呢？
我想要对蔡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很感谢你在面对升学压力沉重的时刻，能够有稳定的力量和方向往前进，一直到今天。
哇，所以其实他对于你的影响很大，对不对？你愿意说出他的大名吗？
这位老师是弘道国中的蔡秀仪老师。
弘道国中的蔡秀仪老师，鱼干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你哦。虽然这句感谢呢是在教师节的隔天才发出声音的，希望老师呢一样可以收到鱼干对你的感谢哦。诶，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孔子的笑话好了。大家都知道小明吧？对，小明很有名，对不对？小明呢，就是有一天啊，小明就听到老师讲到关于孔子，然后那小明呢就顿时呢就对孔子产生了兴趣哦。所以那一天小明呢回到家就问爸爸说，爸爸爸爸，孔子是哪里的，哪里的人啊？那爸爸就说呢，孩子啊，孔子呢是公园的人哦，公园的人哦。那爸爸刚说完呢，小明就跑了出去，一直到很晚小明才哭着回家说，你骗我，我找遍了城里所有的公园都没有发现孔子。其实那个爸爸跟他讲的公园是西园公园的那个公园啊，也就是说呢，孔子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啊。希望呢我们在学习啊跟老师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呢让孩子呢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听到的讯息是什么，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自己的学习是什么，不要让这些有困惑的字呢让他困扰了我们的孩子哦。哇，那谢谢鱼干呢第一节的这个节目呢来帮我们分享了他感动非常大影响他非常深的一位老师哦。在这里呢鱼干呢 也在这边感谢了他国三的时候的这位老师了哦。哎，那我们紧接着休息一下呢，我们下节的节目马上回来哦。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又回到我们玉不琢不成器的节目哦。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教师节特辑，关于呢有教无类了吗，我们来探讨呢就是教育有教无类了吗。在刚刚呢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于干呢分享了关于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遇到了这一位良师，让他呢启发了他在人生的一些梦想，以及启动了他的整个学习的动机，让他在过往的学习和在启动动机之后的学习选择了教育学习特教的这条路。我相信呢他一定有很多的感动，以及呢我们要来邀请于干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于干呢在你在选择教育学习之后呢，你在教育的这个领域你看到了什么。哦，就是在教育，你在选择的教育，那你现在你看到现在教育的一个整个状况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我在特教系看到很多同学们在培育上面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学到了非常多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以及教育的一些心理学等等比较属于形式上的传统教法，而我发现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创新教学的模式出现，可是这所大学它并没有跟上潮流。
哦，来谈谈你的学校好了。
好，我的学校是，你是说大学吗？
对
呀。我读的大学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是台湾特殊教育的摇篮。
哦，所以它其实是孕育特殊教育这个领域的老师的一个摇篮，对不对？哦，所以于安，那你看到现在在整个教育的领域，你们有去，就是像有去实习吗？
有，我有去学习。
在实习的时候你看到这些老师他们的做法和你心目中很感谢的这位蔡老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在我去学习的状况是，我坐在普通班的后面观察老师教课的过程，以及学生们下课去别的班上课时老师又在默默地做了些什么事情。
哦，了解。是，那你觉得有什么样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你看到的是什么？
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拿着课本在黑板上教书嘛，这个大家都知道
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有什么让你感动的，或者是你觉得他有什么创意教学的吗？
问错。没有。
哇，那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老师他就是为了赚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其实在教学的部分感觉没有特别的爱心跟用心，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会越来越大，后来越容易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不要忘了这些老师当初也是有教学的热忱。
哦，他们曾经其实也是满腔热血而来的，是吗？
是啊，其实这是相当可惜的部分。那为什么会可惜呢？因为我观察到的状况是，老师们会为了赶进度。
赶进度。
对，因为有课纲嘛。有课纲这样的要求，老师又不能慢慢教，然后也不能百分百的确认每一位学生懂了没有，
是，
所以他只能非常按部就班。HOP 标准化的这些教。
哦，所以就是其实没有办法很多方的去考量到说学生的学习状况，或者是他可不可以更带着更有趣的一种教法，然后来让孩子能够学习的更有趣，是吗？
是的， 但是这也要看每一位老师他有多高的功力啊。
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可以看到说还是会有那个大概百分比很低吧，一百个里面总会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具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特质，让孩子能够被启发，然后被影响，然后引发。其实我们在常常看到新闻或者是网络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的报道，就是某一些孩子他得到启发，但是也有某一些孩子他因为得到压抑，不适合在学校学习，而导致于说在家学习这样子。
是的。那除了教学上感兴趣的状况之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学校会有非常多的形式上的会议。
哦，形式上 OK 呀，嘿，这个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曾经有提到过。
这些老师也必须要压缩自己的备课时间去参加会议。
哦，所以其实鱼干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学校里面有太多繁琐的这种行政的会议了。那究竟像这些行政会议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去克服呢？
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不过还有一个状况哦，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家长越来越宠孩子了，
因为生的少嘛。
对嘛，真的少，然后也是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希望孩子可以得到最多的资源，获得最好的环境来学习，但是也有产生了一个揠苗助长的状况，所以家长常常会打算跟老师嘘寒问暖，说我的孩子怎么样，你可不可以教得更厉害一点，让孩子学更多，久而久之会出现老师要忙着跟不同的家长多方沟通。
哦，了解。是还有呢？
还有除了家长沟通之外，要时常照顾学生们的安全。
安全，对，因为安全，所以其实我也看到，就是现在老师有很多因为方便管理，好比说，上了小一的学生，他就要求他们全部带去上厕所。有一些孩子也许他不需要上厕所，可是他一样花那个时间跟小朋友排队，然后去上厕所。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
我觉得各有对错，各有立场。我不方便说什么，但是对而孩子本身而言是不太 OK 的。
我了解。尤其呢，其实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呢非常有他的一个自由的想法、自我意识，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老师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孩子哦。所以爸爸妈妈在收到老师联络簿的时候啊，因为刚开学嘛，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哦。那爸爸妈妈，我们的小一的新生啊，上了小学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关怀跟学校体制的安排之下呢，我们究竟可以帮孩子跟学校做什么样的沟通？有时候啊，看到孩子联络簿上面啊，真的是写满了红字哦，也会觉得好心疼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过程，会不会？鱼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你们在学校啊？你觉得联络部，尤其现在小一的新生刚上学嘛，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老师或者家长应该赋予这样一个孩子什么样的想法呢？
怎么样的想法？就是你说联络部的部分吗？
对啊，
就是家长要常常关注孩子上在联络部上的业绩等等。然后老师也可以透过联络部与家长与和孩子沟通，不要以为联络部是家长和孩子双方沟通哦，这两者双方沟通孩子都看在眼里。
哦，你就说不要觉得说这是 家长跟老师之间的一个沟通，
嗯，
是吗？是吗？
对，而且要跟孩子三个人一起沟通，
嗯，
可以让孩子觉得自己有参与自己的学习。
哦，是是。
然后家长也参与孩子的陪伴，
嗯哼哼，
老师也参与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
哦，是 ，OK， 嗯，这很重要哦，因为联络部担任呢，尤其上小一的新生，其实在妈妈或者是爸爸的关注之下呢，联络部其实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借由联络部了解到孩子在学校的一个参与学习的状况，也反映出来孩子在老师眼中是什么样的孩子，是这样子哈。
嗯，没错。
嗯，是啊。那宇干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那你觉得说在你实习的时候，那你又看到了什么？
嗯，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学生这些同学们啊，因为大多数读特教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读的，也就是透过职考分发被分配到特教系里，所以不一定有热情。
嗯，哦，了解。所以不一定有热情，这个真的是哦，让我们觉得哎，有点难过哎。所以现在的老师呢，究竟有没有教学上的热忱啊？这个让我们很害怕哎、欸！你居然说你同学有很多都是因为哎、欸、分数刚好适合分发在这样的一个学系，或者是这样的一所学校里。那事实上，在台湾很多孩子真的是这样去选择他所要就读的科系哦。宇干，那你也是吗？
嗯，我就是透对我也是透过分班而进来的。
哦，那你本身对教育的这个部分没有兴趣吗？
我本身对教育还是有兴趣的。
嗯哼嗯哼，是。所以呢，你自己在身为这样一个特教的一个过程，到现在你必须要去执行特教，这样子你在特教的体系下学习了20年，然后呢，现在本身也要去学习这样一个特教的一个做法，到你能够去回馈学生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在你身上的一个冲击啊，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冲击就是以前我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习惯了，一直到学习给予特殊教育服务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要有这么多经验的累积和理论的培养。
对啊，其实呢，所有的教育的一个建制哦，都是透过了很多很多心血的架构。那宇干呢，也在这里呢，大概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他的一个体会啦哦。那呢，我们再来呢，说一说，既然是教师节呢，那孔子还有什么样的笑话呢？诶，我们就来讲一下孔子冒险哦。就是说呢，有一天呢，孔子是由于啊，他怎样玩游戏啊，被降级，就像那宝可梦现在 哦，他被降级了，然后精神不振，所以呢，就决定前往呢，去传说中的这个热带雨林去探寻玄机哦。那在途中的时候呢，孔子呢，就看到了许多以前他不曾听过的动物，而且呢，这些没有听过这些动物，所以他哦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哦，所以呢，他就来到了一处老虎洞，思绪呢，他呢思索了片刻之后呢，孔子呢就想起了一句名言，叫什么？对，大家都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啦哦。所以呢，不过呢，由于呢，孔子呢，他呢就把虎子这两个字呢解释成什么？老虎跟自己啦，因为子曰嘛，就是自己啦，哈，所以呢，他就大步走了进去哦。大步走了进去之后呢，就突然呢，就这只巨型猛虎啊，就像孔子呢扑了过去。孔子呢，左臂啊，右闪啊，哎呀， 最终还是被老虎咬住了脖子。在临死之际啊，孔子呢就非常生气的感叹说：“哎呀，不是说虎毒不食子的吗？啊，哎，今天呢，我们第二节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鱼竿在现在教育的一个理念呢，他呢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紧接着呢，我们呢休息一下。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啊！又回来到了我们第三节的节目了哦。刚刚呢，听鱼竿呢分享了关于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那我们来看看，究竟教师节孔子呢教给我们的这些理念，我们延续至今呢5000年的中国文化，我们留下了什么啊？忍不住我又想要穿插一下哦，关于孔子的笑话。话说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晚上呢，孩子在学习，所以呢，他就呢在书柜里啊要找一本书看，就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薄薄的书啊，就拉出来看。啊，原来叫做做包子的啦，那一本书是教做包子的。一会儿呢，这个老公呢就来到了书房，就看到这个太太正在看书，所以呢就问太太说看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太太就把书的封面给老公看了一眼。啊，这老公呢就非常诧异的说，哼，书柜中那么多的书，有孔子的还有孟子的，可是你却看包子。OK， 让我们呢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鱼竿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那个教育的大小事啦哦。刚刚呢，前面两节鱼竿已经聊到一些关于教育的事情，在教师节的隔天呢，鱼竿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教育的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嗯，我希望教育的未来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学会自己教育自己。
哦，让孩子学会教育自己哦。OK， 让孩子学会教育自己。嗯，这个主题听起来很酷哦，来跟我们多聊聊吧。
好，就是现在呢，很多的父母会一直告诉孩子说，好好专心读书，未来就会有怎么样的很好的生活条件等等。
可是哦，就是要孩子去拥有高学历这样子吗？就读书高学历。
对对对，嗯，就是一直告诉孩子们，嗯，专心读书就好，其他的爸爸妈妈来，还是无形中也忽略了孩子在其他生活距离方面的能力降低了。
嗯，哎，说说看啊，你看到了什么？
嗯，像我的同学啊，他们偶尔会一直要请我帮忙做一些比较属于生活上距离的事情，譬如说去银行汇个款，或者是买个保险，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明明是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可是同学们会请我来帮忙。
为什么？
我也不太晓得，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吧。
哦，他们很少到那个银行去接洽这些银行相关的事情是吗？
是的，然后他们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合作办一些，比如说跟他们一起团队合作办一些活动之后，会发现他们比较缺乏跟社会沟通的能力。
哦，跟社会沟通的能力，我知道了。鱼竿呢，刚刚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现在孩子他不会去银行临柜去办事情，因为啊，他都 7 就有提款机啦，那他跟爸爸妈妈之间的金钱关系就是只要一张提款卡，然后就可以去 7 便利商店提款。那关于转账应该也可以用提款卡转账吧，只是可能有一些孩子没有练就这样的功力，是吗？
嗯，其实简单就是去开户啦，或是一些知道做到原本的银行汇款比较不用走车程走路费之类的生活小诀窍。
哦，生活就是如何让自己在生活中呢有一些乐趣，因为其实你学会这样子应应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从中是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乐趣的啦。
嗯，是的。然后还有更值得强调一点，就是可以 在学习说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划。
嗯，我觉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划很重要的哦。关于呢自己安排自己的规划，鱼干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哎，你觉得在未来的教育还能够怎么样的去改善，或者是怎么样的去期望呢？
嗯，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就是在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时，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步伐。希望学校可或者是家庭可以提供孩子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把高中习惯的照表抄课的习惯带到大学来，因为在大学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决定，自己规划，自己照顾自己。
嗯哼，也就是呢要学会完全的自理，因为上了大学之后爸爸妈妈不可以再这么呵护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有所谓的妈宝嘛？因为真的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孩子呢已经失去了自理自己生活的一个机会。那鱼干你支不支持，就是说像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壮游嘛，你也讲到说壮游就在生活中，所以事实上让孩子去安排体会自己在生活上所有的面向应该给予他的训练是很重要，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银行啊，包括你提到的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包括说哎买保险等等，孩子真的应该要让他尝试去学习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他才会嘛哈。
嗯，是的，然后也可以从自理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从自理的过程当中呢，去了解所有的行业别之所以会存在，而自己呢又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团体当中，因应着365行的支持，让自己的生存得以存在现在。那再来就是在自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去理出来说哇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哇我应该怎么过等等哦。
嗯，也可以从过生活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和优势在哪里。
哦，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哦。
然后从生活的 tempo 之中可以学到一个还蛮，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学习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在假设自己去做办公室，那如果我要起身去影印，我去影印一趟回来我一定会顺便做包裹冲咖啡订便当，所以我每一趟每一个行动都可以顺便完成很多的事情，这个也是需要生活的智慧累积。
哦，是，所以呢，在这一趟路当中呢，如何充分的运用时间，然后呢，可以规划出说，哎，我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可以附加价值生产出来多少额外的收获，也是很重要哦。
嗯，没错，也可以从这个时间规划的管理中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看自己的优势能力，刚刚有提过嘛？那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在生活上啊，我们常常会经历一些不如意的状况。那在如何自己驾驭自己的部分上，我们可以学会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情。嗯，然后在调整自己的心情中找到属于自己坚定的力量。嗯
OK， 所以调试，你觉得说在教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 现在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闻嘛，哈，所以呢，在调试这个部分很重要，对不对？
对。
哦，也就是呢，哎哎，前阵子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说有一个转学生自杀，其实这个真的是也跟调试有关系啊。哦，那鱼竿，你要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哎，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时事议题跟调试啊，或者是你想提的重点有关系的吗？
嗯，就是。前一阵子吧，有一个新闻说，台大的教授越来越感叹现在的新生越来越难教。嗯，他的大意是说，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台大的学生们，只会解题而不会解决问题。
解题，哎呦，这个是我们台湾教育之下的一个产品嘛，爸爸妈妈你们也都是啊，都希望孩子说啊，就是把书读好就好，你把书读好就好，你把书读好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所以呢，孩子其实在要把书读好，台湾就是考试教育，考试教育呢，所以孩子呢就训练得很会解答考卷上的问题，得高分啊，这就是台湾训练出来的嘛。
嗯，是啊，所以我期许台湾的未来，对，所有人们可以学会自己教育自己。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格局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变得更好，一代比一代还会去学习，还会教育自己。
是，所以呢，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了吗？我们不要再弱化我们孩子的能力了，让孩子呢，除了追求高学历之外呢，还要拥有的其实就是解决生活上的能力。从学习生活上呢，就有如鱼竿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就是壮游就在生活当中，如何呢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呢去学习，然后学习这个解决力，那学习解决力呢，日后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在学校他也会学到能够教育自己的能力，对不对？鱼竿
是的，没错。
哦，对，所以呢，我觉得鱼竿在今天呢，跟我们教师节的隔天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啊，真的是很有建设性哦。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用一个那个孔子的笑话好了，就是说啊，孔子扭到脚的时候，有说了一句话。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因为他很穷嘛，那时候很穷，所以呢，偶尔必须要和弟子一样呢用走的。有一天啊，他们就来到了齐国的城门口哦，一个不小心啊，孔子啊扭到脚了。那孔子的弟子子路呢，他就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就把孔子背起来到附近的客栈休息。那子路就要呢孔子先暂时热敷一下。然后呢跑去药材店要帮孔子来抓药哦，那孔子呢就叫店小二准备了一盆热水要让他热敷啦哦。没想到呢，当年和孔子是拜把的朋友啊，有一个啊和孔子是拜把的朋友的时候呢，他一听到孔子来到这个地方就要去呢探望老朋友哦，所以就有很多人纷纷就跑来了。那你知道吗，孔子呢他是非常重礼数的人，对不对？那于是乎呢，孔子在朋友的面前要脱光鞋子热敷，哎呀，成何体统啊！于是呢，孔子只好忍着疼痛呢，就和朋友们呢闲话家常喽。于是呢，酒逢知己千杯少啊！那一群朋友知不知道孔子有伤在身呢？哦，他们不知道哦，所以呢，就和孔子一聊啊，就聊开了，停不下来了，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哦。但是呢，这下可惨了，因为啊，孔子的脚啊肿得跟个小馒头一样了，所以子路呢去抓了药之后回来，看到就大吃一惊，就说：“呼，老师，你怎么没有照我讲的去热敷呢？”孔子啊就叹了口气说：“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热敷，哈哈哈哈哈哈！啊，对，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笑话哦。那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哦。玉不琢不成器呢，也央求了哦，我们找到了一些那个教具的厂商哦。所以呢，只要在我们的粉丝页，在我们 FB 了有留言呢，我们呢 也会陆陆续续来送出关于我们三岁适用的儿童教具，总共有三组哦。所以呢，好朋友们，记得好的教育呢是要从玩开始的，让孩子呢玩出兴趣，玩出学习，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量哦。所以呢，我们呢玉不琢不成器呢也有三组儿童教具，希望呢你能够在我们的粉丝页，在我们的 FB 来留言，然后呢给予我们指教。欢迎我们下一次下周再见哦，拜拜。